车身、人身、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呢已经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可能有许多的学生呢要面对考试当中的压力哦，所以在这里呢，雅玲要先为这些的考生加油打气，甚至呢是家中有考生的家庭呢，也希望在可能是倒数的这几个小时当中，觉得很难读下书，又面对这么酷热的天气哦，真的是需要全体呢一起来为家中的这些的考生们，给他们自信。最重要的还是那份爱的鼓励。在今天空中呢，同样要和你一起分享在都会里面如何寻找到一份真爱。我想到了放暑假的期间，可能有很多的是学生族群的恋人们，可能也在面对到底该怎么样去拿捏两个人之间彼此的分寸。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个单元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一开始还是先让我们做一趟心灵奋斗金之旅，让我们的心也能够重新被爱所充满。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在今天心灵奋斗金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在我们这样一个摩登的都会当中，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寻找到真爱，但是到底真爱是什么呢？也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觉得这就是一种真爱，可是却在背后可能是藏着非常自私的一种心态。所以今天呢，雅玲想和你分享这篇文章，它的名称叫做你是爱我还是需要我。著名的心理学家伯格姆在他的名著《爱的艺术》当中有这么一句名言，他说，不成熟的爱呢，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但是成熟的爱呢，却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 一个人付出的爱是不是成熟的，可以从他最原始的动机跟表达当中得到印证。如果只是基于一种需要，比方说是因为我很孤单很寂寞，所以我需要你的陪伴和安慰，那么他所说的爱其实不是一种真爱，而是一种条件的需要，但是呢却假冒着爱的名义。这种假的爱呢，其实它的辨别非常的容易，也就是当对方的需要获得了满足之后呢，便会对你的存在觉得是多余和厌烦。比方说因着你的陪伴和安慰，他已经感受不到了寂寞，就会开始有这种心情。所以当你的情人打电话告诉你说，哇，他见不着你的日子呢，真的是茶不思饭不想，而要求你赶快过去让他看一看的时候，可不要先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说穿了，他可能只是要你去给他看一看，他只是需要你，但是不见得是真正的爱你。但是真正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自由付出的爱。所谓的需要其实也是一种邀请，他需要一个人和他共同来完成这个爱的事实，所以他需要对你提出了邀请。而这样的一个真爱呢，也很容易辨别，也就是当你对他的邀请可能是拒绝，或者呢只是还在思考的时候，他能够立刻就尊重你的意愿而停下脚步，绝对不会是死追活缠，非要你答应了才甘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柔弱的人格需要你去支持，而是因为他的人格是独立而坚强的，也愿意你来去分享他生命当中美好的时光。所以我们说到真爱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呢，也就是伴随着自由。这一方面是指爱的付出应该是基于自由的意志，而没有任何潜在不良的动机。而另外一方面呢，则是指着对对方的人格他的自由是充分的尊重，而不是在付出的爱上面还附带着幻想期待，或者呢是要求对方一定要接受的这种压迫的压力。而真的相爱是一种愉快和甜美的经验，并不是互相剥削的债务。但是许多的情人在相处的时候，总是先从无私愉快的付出开始，而最后呢则是沉重的负担作为终了。很多人总是忍不住的想用对方的束缚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但是却不知道只会带来更多的烦扰。有人会问说，你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呢？作者认为他可能只能说出为什么不喜欢一个人，却有时候不大了解怎么去说出喜欢一个人。因为他觉得爱是突然有一个人让我们觉得好像一见如故，很想要靠近他，而我们的心呢也会开始起了一些的变化，而之后不管是快乐或者是忧愁，我们呢似乎也很难把这份爱做很明确的一个解释和分析。但是当我们不爱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去找出不爱他的原因，因为我们开始变得非常的挑剔咯。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去开始挑剔的时候，一定是可以找到缺点的，越去挑剔缺点就好像越多，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说为什么不喜欢他了。就像我们去买一件衣服的时候，即使发现了有小小的瑕疵，埋怨几句也许呢就将就的买了，因为只有这一件而我们又太喜欢它了。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想买一件衣服，它的小小瑕疵就成为了致命伤，我们会很努力的去找出其他的缺点，比方说觉得质量不够好，颜色太过鲜艳，或者呢我们会开始东挑西选，也会向售货员证实我们不是来随便逛逛的，我们是有认真的考虑过，而这些的瑕疵促使我们没有办法去买下这件衣服。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分手可能有许多原因，但是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真正去找到那份真爱，而不需要更多的理由了。 在今天的空中，雅玲开始和您先分享了这篇小小的文章，叫做你是爱我还是需要我。或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是躲在自私的背后，总觉得我们其实很爱对方，总觉得我们的付出好像是充满着很多的无私，甚至是无条件的。可是当我们抽丝剥茧之后，却发现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要求，我们还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甚至当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觉得我们在付出一份真爱，可是到底我们所爱的是对方还是自己呢？在今天空中，也要再次和你分享，在都会里面寻找真爱的过程，有时候等待是一门很需要学习的功课。不过也再一次让我们来检视，到底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真爱一个人的时候，这样的等待是不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呢？休息一下，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希望和听众朋友在这样的摩登都会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爱。而在今天的空中呢，雅玲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雅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我想今天我们在空中所要讨论的一些的议题啊，可能应该算是在我们的这年轻一辈当中啊，常常会喜欢在问的。我想不管在我们现在时下当中，在交男女朋友的过程里面，常常会听到说，诶，到底该怎么样去划分这个约会的分寸，也就是说到底在约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是牵手啦，好，或者是说可以拥抱啦，或者是说过去雅玲还听过有这种上垒的说法哦。所以我想在我们的这个都会当中，现在似乎这开放的尺度是越来越宽，但是到底怎么样拿捏分寸才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将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是在这个当男孩遇见女孩当中呢，我们这个作者约书亚哈里斯他自己也会谈到一些。不过我想今天还是要先请李哥来谈谈，到底在这个约会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如果没有这么浪漫的举动，好像就不觉得像在谈恋爱，可是又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分寸呢？
好，我想我们还是在这个整个节目里面，我们在强调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约会，就是当你准备进入婚姻的，你可以结婚了，那个条件都具备起了，那么你再来约会，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谈谈约会。希望各位听众不要误会的是说反正这个只要是男女就可以谈恋爱就可以约会了哈。那我们还是采取比较慎重的，就是让约会不成为我们的伤害或者成为遗憾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强调这个我们常在节目强调说不再约会，这意思就是说等到你有资格了，有条件的，那么一切都齐备了，那么你再来谈恋爱，再来约会就可以进入婚姻里面，这样是会比较成熟比较有保障的。所以我们还先把它澄清一下。那么自己在约会的时候，我们也许各位听来说一路这样听下来，会不会那这样不是很枯燥吗？很枯烦吗？乏味，这个也不能碰，那里不能动哈。那当然刚才你呢提到说一垒二垒三垒哈，最好是不要上垒这样的，要不然就伤痕累累哈。所以前不久一个男生来跟我说，他最近呢把他手机上面所有的女孩子的手机都把它顶掉了，都把它涂掉了，删掉了。他当然很有挣扎，但是不过他觉得这是值得的。他说其实这因为这些棋子虽然看起来好像都很有在这种花丛中蛮受欢迎的一个大男生啊，但他说其实伤害很多，他里面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这样，他还曾经自杀过好几次这样的哈。他说这个，他说其实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那么中间很多时候地方就是有些对象就是有没有这个界限不清啊，所造成它里面很多的伤害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你约会的时机哈，就是你大概在什么时候可以结婚这样的。那样来做一个成正比哈。就是你婚期越近，那么你可能就会比较上到前面积累哈。不过基本上面我觉得这个说到积累是蛮有危险的，因为基本上面打棒球上垒哈，就是你击中球了，这个球的这个距离哈，足够你跑那么远，你才能够跑那么远这样的，而不是说你随心所欲要跑多少也都就多远这样的哈，要不然你就会被封杀出局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其中虽然你这个一垒二垒三垒这样好像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但是其中还是有限制有约束的，就是要看你这个球打得多远，也就是说你这个条件具备的多齐，来再来做这种决定。所以呢，我们还是要 奉劝听众，就是在这个当中你来衡量你们之间的关系啊，是不是成熟，是不是有结婚的这个条件。
嗯，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这我说刚才的限制哈，是因为这个和打棒球不太一样的，就算打棒球还是有那个因为球你打得远，你才跑得多远哈，还是有限制。但是我说基本上和打棒球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你为自己设一垒的时候呢，可能不知不觉你就偷跑了，滑垒了，这个盗垒了这样的。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呢有那种欲望的驱使，驱动我们，会这当你在一垒的时候，你会很好奇心。很强烈的感觉想往二垒跑这样子，
嗯，
但这样球赛不，球赛是为了拿分哈，可是我们那个我们里面的那种欲望的驱动会造成我们在一垒的时候很想盗垒，很想偷垒跑到第二垒去的，所以呢这是要非常小心的。所以我们原则上按照圣经所说的还是这个清清洁洁的哈，比如说圣经里面提到说至于淫乱的一切污秽或者可能的人体光合乎圣主的体统，那么这里讲到说连体都不可以哈，所以当然就不能上垒了。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安全的。那这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自由，这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自由。对，现在的限制只是为了将来不受限制，现在的约束是为了将来的释放自由这样的。所以呢，是在这方面呢也是很小心，就是你们可以谈得很热烈。但这是可能在书信上面，可能在电话里面，但是在身体上面的接触就要小心了这样子。你可以在彼此的认识上面可以一垒二垒三垒认识更多，但在身体上面呢你可不能上垒，在身体的接触这一方面，因为我说这种上帝造我们是很奇妙的，这种身体的接触呢会带来这个欲望的驱动啊，这个驱动呢常常是会递增的啊，倍增的这样的，那会产生边际递减效率啊，就是说当你牵牵手的觉得很棒，那享受很好这样的，可是呢接下来你会觉得牵手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了这样的，你会想要更进一步，那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这个部分啊。那至于对彼此的认识彼此的了解啊，在一些公开的这方向的互动，比如说你一起公开参加教育的团契啊，一起服侍然后的群体的活动，我是觉得这个可以，你可以多平凡没有关系这样的，但是私底下的暗中的这人家不知道的不够光明的地方啊，这是我们要限制自己这样。
嗯哼，是，所以我想这当中啊，真的是在生活里面跟我们所看到的连续剧啦，跟我们所看到的电影当中浪漫的情节似乎是不大相同的。我记得曾经在我们的心灵分多金当中听过一些的夫妻就谈到说，李根林曾经讲到特别是对女生来讲像我们的这种牵手啊这样的一些的动作，其实有时候它是会蕴含一些的意义啊，也就是说其实当女生开始愿意去牵手，它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承诺，或者是，所以其实那种身体上的接触也代表一些不同的意义，对吗？
对，当一个男孩子要牵女生的手呢，就表示说我愿意为你负责任，这个意思啊。这个负责任不是说你现在没有那个能力，然后你嘴巴说要负责任，这个意思。很多人说都是愿意负责任，然后是爱到这个地步呢，后来都经不起考验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说不成熟。一个地方他没有考虑清楚，也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决定，或者甚至只是一个想象说我可以为你负责任这样子，但谁知道到时候他负不了责任，不是他不愿意负责任，而是他也根本不能负责任，那这方面我们也要很小心这样子。那么女生呢，你要把这个手放出去，那男子牵的时候你要小心他能负责任吗？你这样交托给他你信任他吗？千万不要觉得说这很好玩很好奇啊，这个很刺激啊，而且我也蛮喜欢这个人的可能谈得来啊，这些，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没有想清楚那么就把手伸出去了，这常常也是一个很大的冒险。
嗯哼，
所以要考虑清楚这个人是不是你值得你信任的很信靠的。
嗯哼，是，所以我想这当中真的是有许多不同的，我们说是一种好像是密码一样哦。所以我们在可能觉得只是一种动作，可是其实在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蕴含。可是我在想就像在书中的这个约书亚哈里斯哦，当男孩与女这女孩的作者，他其实当时跟他的应该算是他的未婚妻已经好像是即将要迈入婚礼，不过在那个时候他还写下了这一章。我想真的会对许多人会在想说，诶，他们已经是好像有一种婚约，或者说也觉得要进入到婚姻，那这有什么样的不可行呢？
通常一般来讲，觉得可以进入婚姻和你已经有安排好婚期了，这又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觉得和现实有一大段的距离，不一定是事实，所以这方面有时候可能你超过了你的进度计划，那么但是真的到后来你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情况的时候，那就会带遗憾，就带来罪恶感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那么到了真正的婚期，有婚期拍成婚期了，我们既然已经等那么久了，三年五年都在等了，还剩下三个月，那何不多等一下呢？还是可以继续为这个婚姻来预备，那么还是可以在其他方面营造浪漫的气氛，但是呢在身体上面呢，这还是守住最后的界限，我觉得这是好的，这是祝福的。
嗯哼，所以我想这跟我们真的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想对于不管是包装媒体所标榜的这种热恋的感觉，其实是很不相同的哦。
对，很多时候说热恋呢，就是我们可以做刺激的事情，那么很多男孩子觉得说，哎，既然我们相爱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呢？你应该答应我做的这件事情。那很多女孩子都觉得既然爱他了，那我怕他逃跑了，所以呢也用这个做一个好像一个工具一样的，要抓住男孩子的心，所以呢就匆匆忙忙，或者很虽然好像有犹豫或者不安，但是还是做了这种事情。那么这往往呢这是一个在事情没有圆满达到的目标的时候，整个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这是会很后悔的这样的。我太太那边最多收到女孩子这方面的，尤其她在各大学里面通识课程里面生命课程教育或者什么通识课程，那么她常常会谈男女交往这样的，常常很多他们会后会写，他们请他们写他们心得很多女孩子就把他们心得写下，他们常常是觉得说因为过去一些的疏忽或者好奇好玩结果陷在一个错误的决定里面，而这种错误的决定又是没有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痛苦痛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是我太太常说，哎呀，有时候觉得好像讲得太慢太晚一步了这样的。不过当然如果过去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人，也不必觉得太晚，现在回头都不晚都不迟这样的，就是你现在停止了，那么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嗯哼，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和听众朋友谈到可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如果说你去问一些年轻人特别男生，可能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所谓的一垒二垒的术语所以我想在生活里面，不管我们过去的认知或者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总觉得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甚至会觉得说这个别人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行可是在我们刚刚所谈到过程当中，却发现那其实是启动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种不同的刺激，或者是说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意义，也就是当有身体上的接触的时候，其实某一种程度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做了一些的承诺所以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你再继续的和听众朋友谈谈，如果当我们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界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还能够去寻找到一个亲密的这种恋爱的关系、约会的关系呢？回到节目当中，再和听众朋友继续的来做分享。
Darling, you should know by now. But I know I need to tell you how. I don't always have the words. But I pray that it's my heart you've heard. I love to hear your heart telling of your love, telling me you'll stay forever. I thank you for your touch and for loving me this much, to know the things I need to hear. Remember, I promise forever. To show my weaknesses, I want so much to show you strength without revealing everything. You know what I always say, when you're weak, you're strong for me. It's another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而在空中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算是很麻辣的话题啊。对很多的朋友来说，其实约会不单只是说我们好像是有一种这种好像是亲密的关系，渴望有这个另外一半。我想对于两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是一种诱惑，也就是说在肢体上你的 接触，甚至呢可能是有一些不当的性行为。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要再次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到底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可能是在约会当中的热恋，但是呢却不会有这种超越我们的这个原本应该该有的限制一些的防范。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和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内容呢，其实也是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书当中约书亚哈里斯他所提出来的一些想法。所以我想说，像李哥您会怎么去看待说，如果我们只是好像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是两个人还是可以很热情的来谈恋爱呢？
那么这方面就是我们刚才分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有形的接触和无形的接触这个部分，就是说在精神上面我们的灵我们的魂的方面，那么比较身体的接触上面我们比较小心要提醒这一方面的。当然其实三方面都互相影响的，我们的精神的层面，我们的魂和我们的灵灵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魂就是我们思想情感意志这三方面，还有呢身体的接触。那么一般来讲呢，身体的接触是发展最快的最快速的，这样的一触即发，这个就是马上启动马上进入这个系统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要小心身体的接触这一方面的。那自己其实所谓的热烈热情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发展在这个心思意念这方面的，譬如说你可以写情书，但是写在对方的称赞对方的长处这个肯定对方这个好的地方这样的。那么也可以分享人生的看法，可以分享属灵的功课，如果对基督徒来说，也可以分享这个服事的心得可以彼此鼓励朝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那么或者说你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或者你在跟别人互动当中也有看到上帝的恩典，这些方面的分享，这是属于灵的互动。魂的方面呢，可能是交换这个你在专业上面的心得或者服事经验甚至于你的兴趣这些方面的。那也可以共同去做一件有兴趣的事情或者有意义的，像社会公益方面的，比如去探访孤儿院一起去帮这个孤儿们做功课辅导他们的课业这样的或者去跟独居老人帮忙打扫他们的家一起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这是比较在精神的层面上面的。那么在这些层面上，其实因为有意义这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所谓的我讲到热烈热情呢，是更能够表达彼此，更能够促进彼此的认识那很多方式是有创意的，还有更能够两个人共同携手从事有意义的事情。我想对于这个从事有意义的工作，那也许很多人说那这样岂不是很枯燥吗哪里有热情可言这样的。那我想一般人可能是对热情的想法看法不同，很多人这个热情里面也包括激情在里面，但这种激情会激出火花来，很危险的，会这个玩火焚身所以呢我在这提到的说，我们对热情就是你那做从事有意义的事情，而能够让你们的心更可以合一，让你们更彼此认识，那么为了长久在一起能够紧密的好像就是肩并肩能够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这个意思。那么那有时下有些人觉得说热情是好玩刺激有骑摩托车去飙车很好玩这样子，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或者说两个人在腻在一起那个卿卿我我的，那样才是热情我觉得这不是热情，这是激情这常常是导致最后遗憾的一个过程和一个开始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方面的我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有趣，而不是要做某件事情才有趣这样的。我记得这个我太太冯志敏，她最近来刚不是就是刚来台湾的时候所以有一次呢，就是我请她到路边摊，就是去夜市我们就是吃串冰这样的夏天的哇吃的今天好高兴这样的，他说好棒好好玩这样的，我就想这个四果冰有什么好玩这样的这个，但是他对来讲他就很新鲜很有趣这样的。那我就从这发现说这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活动，但是他也觉得很有趣这样的，所以不是在要找刺激的事情才是一个热情的情况。所以我慢慢的我们 年轻人能够稍微把它分清楚一下，不要觉得说不够激情就是不好玩这样的。那我觉得说我们看那个事情的意义的本身不会刺激我们继续的往前发展。
嗯
嗯。那么在这里，所以我们在一些这个身体的接触上面呢，我们要给自己来定一些规范，那这样可以保护我们这样子。那这就像说电脑我们要有设定这个防火墙这样子，或者这个现在这个 SARS 流行哈，医院为了这个管制这个院内这个这个感染哈，所以一定要这个掌控这样的。那掌控他们就是要防疫动线这样的，健康人走的路线和不健康走的路线要分开出来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有这种防疫动线，也需要防火墙这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其实行在上帝的这所喜悦的这种心意当中这样的。那虽然能够很热烈的交往，交往，但是呢也可以避免这个一脚踩错了哈，结果弄得这个遗憾这样的。所以基本上在当男遇见女孩那本书里面呢，他提了几点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不会有身体的接触呢，就包括就是说所谓的爱抚啊，我们讲的爱抚这方面，他有几个就是说，这爱抚呢就是这样说，摩擦对方的背部啦、颈部或者手臂这样的，抚摸或者拍打对方的脸颊啊，或者抚弄彼此的头发，在对方的手臂上或背上抓痒啊、搔痒等等的这些的，那这个就是身体皮肤的接触这方面的。那么基本上面呢，这种皮肤的接触呢会刺激我们里面荷尔蒙的变化，那产生更需求、更有希望、更希望更多的这种接触这样的。所以有这方面他设立这个一个保护的这样一个情况，说约好不要这样。其实呢这里面我们讲到说不要手牵手，其实也牵制到这些部分呢。手牵手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开始而已这样子。那么可是如果说那我们都打招呼怎么办呢？那其实可以用握手，握手和牵手是不一样的。握手说你好早安，就握手大概三两下就走了。手牵手可能一路牵着他摇啊晃啊这样的，走了一大段的路这样的。那这种一路走来里面心里有很多的变化，会产生变化的。所以这方面是不一样的哈。那么还有呢，这个在于这个他自己在说不会搂抱在一起啊。那么就包括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或者看电影这样的。那依偎或者靠在对方身上看书啦、讲话啦、嗑瓜子啦、喝可乐啦，这个就是。还有呢，不跟对方一起躺着啊聊天啊，或者看天上的星星啊这些的哈，看起来都是很诗情画意的，可是这是没有那个防火墙。随时可能会失火的，还有呢不跟对方闹着玩了，摔来摔去的这样的，这个叫打情俏骂。有时候打情俏骂这个无心的哈，大家觉得好玩啦，就是打来打去的这样的，但打到最后变成激动里面的欲望，那最后大家会失去理智，所以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在第三方面呢，他也提到说就是在谈论的话题上面哈，这个包括就是限制以后，就是不谈论未来一起享受肌肤之亲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呢不思想或成立呢现在算是犯罪的事情啊，不提前呢去阅读夫妻闺房之乐有关的事物这样的。很多人说这个已经是快就是什么我们交男女朋友没有关系了，可以谈到这方面的事情了。这个也包括一起看电影的对象的这个有刺激的那种情节的比较煽情的这种情节的内容，这个也是要一起看的话也需要很小心这方面的。那么他这里说如果你们两个在约定呢，就是不看这些东西，那么也不谈论会刺激我们思想的进入性的这个幻想里面的情况。
所以其实像就是一些的电影当中文艺爱情片啦或什么，这可能也要注意的。
对啊，是啊，因为这两个人看的时候会彼此心里都这样产生共鸣然后这个频率共鸣相同的话会产生两个人就会互动了 所以这方面是需要影响。所以其实有时候看电影呢会刺激我们里面的欲望，但并没有刺激我们彼此的了解啊。大家会沉溺在那个剧情的里面，然后假设两个人是男女主角啊，然后呢电影结束了，可两个就是继续他的电影的情节下面的这种情节后续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哼。
另外呢，在一起的时间呢，他们这两个主角呢，他们定了一下说，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通常不超过，就是不拖延到深夜了，就是有他时间限制，比如说可能到11点这样的。为什么？因为过了这个太晚的时候呢，两个人身体都疲倦了，那这时候呢，意志会比较脆弱啊，常常会，所以这个在这种意志薄弱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没有想清楚这样的。
嗯
哼。那么这种在一起的时间呢，我个人我觉得我在一些跟一些年轻人的这种互动谈话里面，我也发现说，最好不要异性分租房子，这是一个还啊。最近我听到一个人说，他跟他的室友，他就是告诉他怎么信耶稣这样的。我说你的室友是男的是女的？他说是女的。我说是女的怎么是你的室友？啊，是分租房子，不是住在同一间里面的，是同一层楼，但是不同的房间。
是，
他说他跟他谈，就是他说他发现他的室友是女的，他很消沉，很挫折这样的，所以他就鼓励他，安慰他，因为可能他的这个在什么在研究上面有挫折这样的。他说那时候他正在看 MBA 这样的。
嗯哼。
那我就发现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通常我们来讲，我们选择房子住，现在这个社会很普遍的，就是所谓的男女杂居啊，不一定是同居，但是杂居在一层楼里面这样的啊，包括男女朋友这样，他们就是分租各嘛，然后是男女朋友这样的，看起来像是清清姐姐，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啊。就一对，就是最近我问一对这个男女朋友呢。啊，我就问他说什么时候你们要结婚呢？啊，因为他们是分住在一层楼里面，我觉得这是很危险。替他们这个，结果后来他们就去公证结婚了，这样。
嗯、
我说还好，你们要办公证结婚的这样、啊。我相信他们大概是熬不过那种煎熬吧。所以这是，如果你把两个空间放在一起呢，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试炼，熬炼。
是。
所以这样我们就是不要分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也不用为了省钱这样的，其实这个都是不好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不要分租房子，不要住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规划呢，也是一个保护我们的。
嗯哼，所以连在一起的时间都不能过长。
嗯嗯，那这个我说了这些啊，并不是叫我们好像变成一个怪人哈、啊，而是这个是一个我说的防火墙，一个防疫的一个系统，这个动线可以是保护我们。不要超越过我们在婚姻里面所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常常你在婚姻之外做的或者婚姻之前做的事情常常会对我们的婚姻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像为了传统啊，为了这个守旧啦、啊、为了这个好像教条教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基本那个还是其次，真的是真的每一个我们看到很多人实际因为这样的缘故受到伤害，所以看起来这样的事情听起来会像是不是清教徒啊，或者这个修士啊，这个离群所居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是存着清洁的心啊，我们会乐意来这样的安排，让我们不落入试探的里面，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婚后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这样的一个标准真的是在时下当中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想不管是像这种情人节啦，或者是说各式各样，我们说我们所看到的几乎都是跟这样的标准背道而驰，所以甚至在一些的节庆当中还有人说我们可能举办一些特别的活动啊，然后来增进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要一个人去持守这样的一个标准，我想可能真的很困难，也许我们是也需要一些的同伴一起来帮助了。
对，所以如果在一个空间里面最好能够不要单独在一起相处独处，那么尽量避免这样的，比如说你要吃饭可以到餐厅去这样的，那说至于要谈心要谈话， 那么交通还是可以留在餐厅里面来讲话，千万不要就换一个地方啊，到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啊，没有人出入的地方，那这种都是给自己一个把那个防火墙撤掉一样的啊，没有任何的保障这样的情况啊，这对自己来讲都是暴露在一个危险的情况里面。
嗯哼，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到这本《当男孩遇见女孩》当中呢，作者约书亚·哈里斯他所谈到的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麻辣的话题，就是可以是热情的谈恋爱，但是呢同时又持守了贞洁。所以他说到真爱不单只是等待，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方面可以来做一个发展。所以像刚刚李哥所提到，不管在一个灵魂体啊，除了体之外呢，其实我们其他两个方向都可以来做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很高兴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查理哥，跟朋友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亚玲。
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或许我们真的所说的这一切呢，跟时下的价值观也许很不相同，不过却是要让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都会当中找到真爱，可是却没有找到伤害哦。也希望这些的话能够成为朋友们的祝福，也欢迎你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再和你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喽，拜拜。
Don't know where to turn. All the dreams you're